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2月9号到2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法轮功队伍亮眼。2011年2月12号大年初十，纽约法拉盛的街头人头攒动，缅街两旁的人行道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前来观看兔年游行的人群。压轴的法轮功队伍阵容多彩多姿，色彩明亮缤纷，赢得众多镜头的对焦，把游行推向了高潮。首先是身着古装的天国乐团，一亮相就让人耳目一新。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一首首壮美的乐曲随着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倾泻而出，传递着光明和希望。数个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明亮温暖，清纯的仙女们手持莲花缓缓而行，迎来贺新春的对联：春风送暖千家喜，佛法入心迎新年，横批庆贺新喜。三个精美的大树幅镶嵌着小法轮环绕着的真善忍三字真言，美丽的横幅承载着法轮功学员浓浓的真情善意。多位西人法轮功学员挑着五颜六色的传统大灯笼，增添了很多节日的欢乐气氛。还有孩童最爱的舞龙舞狮队，但看金龙飞舞，银狮跳跃，一路走来好不威风，爱煞了路边的观众。最后是风姿飒爽的腰鼓队，小小腰鼓传递着祭祀的福音，给法拉盛新卯年新年的游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给人们带去了美好的希望和祝福。澳大利亚悉尼市庆祝农历新年大游行，作者凯旋。2011年2月6号傍晚，由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农历新年大游行，以弘扬多元文化为主题的彩灯花车盛大游行活动多彩多姿，灯火辉煌，新州各界知名人士应邀观赏，超过10万观众沿街观看。在上百个团体的游行队伍中，一支精神抖擞阵容整齐的蓝白色古装乐队格外耀眼，金色的法船满载众仙紧随其后。他们是来自悉尼的法轮大法团体，享有盛名的悉尼天国乐团，他们在社区活动中曾多次获得各类褒奖。法轮大法好响彻云霄，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穿越层层时空，透过每个音符打动着人们的心灵，吸引着众多观众拍照摄影。苗栗客家节彩街法轮功学员表演受好评，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腰鼓队与天国乐团，2011年2月12号晚间应邀参加台湾苗栗传统客家大节庆棒龙彩街表演，亮丽的服装与壮观的队伍让民众纷纷鼓掌叫好，举着相机拍个不停。台湾官民呼吁拒中共辽宁省长来台，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权恶棍辽宁省长陈正高预定于2011年2月15号访台一周。高雄市云林县的议会数位议员、立委、教授、人权受害者、人权律师、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对中共人权恶棍三部联盟等各界代表，分别在陈到访的前一天14号，于高雄、云林两地举行记者会，抗议人权恶棍陈正高访台。 并呼吁政府拒绝陈在15号入境。
心灵阳光，淡泊之心，作者清新。有一句话叫欲壑难填，常人在滚滚的红尘中，在迷中，很难摆脱名利情的诱惑，往往在欲望中越陷越深，真是苦苦挣扎，活得又苦又累。几年前，我和两个大学时的好友聚会，其中一位借助当官家庭的帮助倒腾货物，据说发了一笔财。聚会时，他穿着貂皮上衣，炒股票往里投了几十万，花钱出手很大方，在两个城市都有房子。当时他在我们三个人中，在物质上他应该是最富有的了。两个龙凤胎孩子都上了大学，丈夫也很能挣钱，按理应该是最知足快乐的，但是却正好相反，她面带愁容，一肚子怨气，不断地抱怨丈夫、家人等，忧虑她的股票。在我们聚会的这期间，她不断地诉说她的苦，我们静静地听着，不时地劝解着，我感到了她精神上的沉重，被怨和苦所包围着。她说，你没变，还是上学时那样，那么年轻和快乐，她很羡慕。我告诉她，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和她讲了我当时的情况，那时丈夫因为修炼大法被邪恶非法关押，邪恶非法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我领着孩子居无定所，靠打工来维持生活，供孩子上学，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因为我是修炼人，心中有师尊的大法，常常感到很幸福很快乐。后来我的生活有了转机，物质上也越来越丰富了。当我人心被物所牵挂时，我感到了内心的苦，但当我心在法中时，不为物所累，内心依然是淡泊平和愉悦的。我感到人的幸福快乐并非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与少，而在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也就是说，幸福快乐不等于富有，也不等于贫困。如果一个人富有了，但他的欲望很大，他也不会快乐的。那如果一个人贫困，欲望大，他就会更痛苦，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一个新的欲望来了。当他的欲望没有达到时，他就会感觉到苦。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欲壑难填，欲望如深渊啊。大法修炼者修的是真善忍，心胸宽广，志向高远，在人世间淡泊名利，不为物所累，不管是贫困还是富足都不放在心上，清静淡泊，心如止水，做到了这一点，平和宁静愉悦便充满了心中。其实只有修炼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啊，才能真正拥有淡泊之心。
荡荡天门为谁开，作者如之。天门顾名思义为通往天国的大门，从古至今中国就有着天门开的传说和记载，而北宋邵雍写的寓言梅花诗中的第一句更是为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历史上的天门为何而开，为谁而开，曾经预言的万古开之天门业已开启了吗？在距今约5000年前，神州五台出现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幕，皇帝时代的降临。皇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无比的尊崇。正是从皇帝时代拉开了以人为中心的一幕幕璀璨的半神文化序幕。关于皇帝还有着许多关于他求道的传说，相传他得法悟道后，在治理国事的同时炼丹求鼎，静心修炼。公元前2598年，皇帝在乔山山下铸造了一个大鼎，当铸成的那一瞬间，天门忽然大开，一条黄龙从天而降来迎接他。皇帝与随身的近臣70多人一起跨上黄龙，白日升天，圆满功成。此时万民百姓亲眼仰望了这神圣壮观的一幕，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认为生命圆满的结束就是归天成神的缘由。 显而易见，天门开就是为了迎接那些修行圆满之人的。《列仙传拾遗》也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和萧史成仙的故事。冰雪聪明的弄玉喜欢吹笙，秦穆公为此还专门修建了一座露天的凤凰台。一个夜晚，在皎洁的明月下，弄玉吹起了凤凰鸣的曲子，乐声优雅，宛如仙乐。忽然一阵渺渺的箫声从东方天际飘来，与弄玉的曲子相合相鸣。过了一会儿，只见东南方天门大开，倾泻楼台，一个美少年翩翩降落。少年名叫萧史，本是神仙，因为与弄玉有缘，所以才应娶而来。萧史和弄玉情投意合，在结为夫妻后前往华山修行。弄玉经过修行后，所奏音乐可以抵达天庭。终于有一天，修行圆满后的弄玉与萧史分别乘着彩凤和赤龙回归天庭，此时天门为他们敞开。类似广传的故事还有道人在黄鹤楼乘黄鹤飞天成仙而去，这时的天门也是洞开的。民间还传说中国黄历六月初七是天门开的日子，这一天三界十方神仙都要上天为玉帝拜贺，而民间百姓则祭拜玉帝，一来酬谢玉帝半年来的保佑与赐福，二来祈求玉帝感念诚意，继续降福降贵。小说《西游记》就曾描绘过连接人界和神界入口处的南天门，有诗云：位列神仙集，欣然叩地昏，彩云生脚下，扶我入天门。此外，民间亦流传着六十年一甲子，南天门开一次的说法。曾有一位修炼者记载了其精通术数的外祖父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看到的南天门洞开的景况。他先看到靠月亮最近的三颗星在移动，接着出现了两扇金光闪闪的大门，随着门慢慢打开，里面的楼台亭阁出现了，紧接着出来了身穿铠甲的天兵天将，驾着祥云，还有婀娜多姿的天女。据说必须有福有缘者才能看到这一盛况。而在许多正史和地方志中也有天门开的记载，如明书《司天志》记载，弘治元年二月，陕西天开，见人马及异物百万自下而上。乾隆《揭阳县志》事迹记载，康熙五年丙午下四月初八夜，天裂一缝，地下白气冲之，其裂处红色，众音喧嚷如人声。光绪《昆明县志》详议记载，康熙十一年冬至后三日，雷电雨雹风雪并作，西北天门开，中有人马纷纷隔战之状。民国《湖北通志》卷二十六记载，顺治十年，襄阳人见天门开，光明动然，有黄旗二长，各数丈，从空飘扬，隐有字，至暮乃灭。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天门洞开，或是为了迎接圆满飞升的修炼者，或是让下界有缘众生一睹天国仙境，增强对神佛的信仰，并最终通过修行回到天国世界。红尘中的人该如何修行？为了让迷中的人们不为尘世的名利情所迷，慈悲人间众生的天上的神佛，遂下世转为人身，传法度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就有老子、释迦牟尼佛、耶稣，何止是他们。事实上，在久远久远年代之前，天上有一位伟大的圣明，我们称之为主佛，决定在宇宙败坏之际到人世间救度所有的众生。这时普天同向，很多天神纷纷发愿随主佛下凡人间救度众生。辗转千万年，慈悲的主佛在人世间找到了这些沦为世人的神佛，并用法轮佛法开启了他们先天的本性，让他们明白来在人间的使命，即广传佛法，救度世人。主佛为此将上天的大门大大的敞开。尽管滔天的迫害在中国大陆掀起，但主佛的弟子们却以慈悲的胸怀面对世人，兑现着自己曾经的誓约，并走过了艰难却又辉煌的十一年。 而这震撼宇宙的壮举早已被一些预言家所预言，如北宋邵雍的预言《梅花诗》中的第一句：“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就点出了此次传法之伟大之震撼。因为这次天门大开乃是万古以来的第一次，不似以往只为有限的修炼人和有缘人打开，但是有多少世人能听从主佛的教导，走入这荡荡天门，返回天国世界呢？也许当这万古不遇的天门洞开的殊胜展现在人们眼前的那一天，人们才会找到最终的答案，而那一幕必将震惊世人，并成为永远的神话。
名讳不惑，他们的存在使您在不知不觉间躲过了劫难。作者清泉。在广大的民间，几乎都有这样类似的事例和说法，有人去乘车，却遇到了其他事情的牵扯而没坐上车，过后很是懊恼，可是后来得知自己因故未能坐上的那趟车发生了车祸，全车人员都遇难了，这时他不但庆幸，还会在后怕之余感谢神灵对自己的看护。即使他不信神，经历这样的事，总会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操纵着这一切。当然也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男主人公，赢了钱，兴高采烈地搭乘上泰坦尼克的首航了，可是等待他的却是死亡之旅。这样的事情在海外也有很多，比如在世界上流传甚广的关于南非著名国宝级人物伯克的传奇了。伯克在人间只活了短暂的十年，出名的时间也不过两三年，可是他神奇的预测功能却倾倒了整个南非。现在每年去瞻仰小伯克不朽真身遗容的国内外游人竟达千万人次，当时的南非人道报曾对此做过详细报道。相当著名的一个案例是关于一群小学生被卡车压死的预言。1964年12月7日上午，小伯克突然打电话给卡夫署长，说在东城区国民大道将发生一场惨烈车祸，有数十名小学生将于当天下午丧命于一辆大卡车车轮下，而驾车司机是个无头鬼。人道报资深记者蒙尼尔得到这一消息后，迅速和同仁赶到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险情。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现场时，突然看到有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从一条巷子走出，他们是刚刚放学的小学生，正准备到街对面的儿童乐园玩耍。这时小伯克也赶到现场，他见现场没有警察，不由得放声大哭。蒙尼尔感到奇怪，他刚想问小伯克为何大放悲声时，却见小伯克痛苦地指着这群顽童说：“这是一群幽灵。”正当蒙尼尔纳闷小伯克为何要咒这些天真活泼的孩童时，突然有一辆疾驶而来的失控卡车冲进人群，当场压死37名小学生，这些过街的孩子无一幸免。死后的调查显示，惨案发生前的数秒钟，因卡车上装载的钢板捆扎铁条突然断裂，失去约束的钢板冲开驾驶室将肇事司机斩首，无头的司机驾车狂奔而酿成惨祸，这与小伯克的预言完全相符。有关小伯克预言的神奇还有许多，就这个案例来说，用通常的道理是根本解释不通的，同时也说明预测的特异功能是存在的，可是即使预测到了，却也无法避免灾祸的发生。如果按照神学的观点或中国的道家与佛家学说来解释的话，就是人世间的所有事情都是系统的安排好了的。当然用这个观点也能解释预测的原理，那就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在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后，提前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观点也说明世间的一切安排只能来自于更高级的生命，对人来说更高级的生命就是神，这些生命非常之多， 中国人讲三尺头上有神灵，那么这些被安排好了的事能不能发生一些改变呢？当然，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其他的一些高级生命或者具有相当超能力的人遵照某种宇宙法则去行事的话，一些看似安排好的事情就可能得到改变。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基督徒们都知道，马可福音是这样记载的：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入船内，船就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倚枕而睡。他们叫醒他，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静下来。突然风平浪静了。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怎么还没有信心呢？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就海上的航行来说，每年得有多少海难啊？当然，这些海难也都是注定要发生的。可是耶稣的门徒们所经历的这场惊险，如果没有耶稣的同在，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耶稣能使风浪平静，也同样能化解门徒们的灾难，这也是基督徒们信奉耶稣的原因之一。那么也就是说，有些特定的安排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能改变这些特定安排的人，除了来世间救赎人类罪恶的神，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呢？我们看下面的这个事例。2009年3月，即得法后一年，我和同事去东北出差，在出发前的晚上，我做了一个不祥的梦，第二天心里七上八下的，路经某某县时堵车了，原来是赶上了烧香的人群，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在想，堵死就堵死吧，赶不上飞机就算了。当时脑子里老是想，我没在飞机上，如飞机出了事，那我多幸运呀。不知为何，此想法在脑海里不断的翻腾。此时此刻，我立刻想到我是大法弟子，这想法很危险，也很自私，飞机上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此念头一出，人群立刻散开了，我们加速才赶上了飞机。飞机起飞约20分钟，开始剧烈抖动颠簸，一会儿又平静下来，刚吃完午餐又开始抖动。我正在看书，书被颠得掉在地上，这场颠簸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猛烈。突然感觉飞机从高空猛然下降几十米，立刻又很快提升几十米，来回几次，机上的人快要吓疯了，不断的尖叫呕吐，餐车倾倒，饭盒乱飞，持续时间约20分钟，眼看机身和机翼像要折断似的。当时我也十分害怕，但我很清醒，我是大法弟子，必须镇静。于是我手握护身符，和同事一起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飞机逐渐平稳下来了，我感到大法太神奇了，我们太幸运了，大法救了我们，师尊救了我们。我在心里不断地说：感谢师尊。这是明慧网2011年2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从帮助法轮功学员到修炼法轮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原文。这位刚修炼了一年的法轮功学员怎么能化险为夷？从他亲历的技术中，我们看到他是一名真修的大法弟子，梦中的征兆和提前的预感，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相似的经历。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这场航空灾难已经注定，而他与同事则不在这场空难之中。可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自私而任由事态的发展。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自己的一念非常重要，就像基督徒们的信心一样，什么都不想，就专一的信奉耶稣，一切都会朝好的方向变化。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怎么还没有信心呢？如果耶稣的门徒真的都具有了对耶稣的真诚的信奉，达到完全相信耶稣的地步，这一切的磨难也就什么也不是了。 法轮功修炼讲的是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要达到这一步，当然要把自私的心理完全去尽。怎么能明知众生的灾难而任由事态的发展呢？当他满怀慈悲对待众生的时候，他的无私的一念就足以改变这一切了。即使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神佛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关于法轮功的神迹非常之多，很多中国人也都有过切身的体验。因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遇难成祥的事例不胜枚举，历史上有许多预言都指向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如圣经启示录、玛雅预言、诸世纪、推背图、烧饼歌、梅花诗等等。无论他们的预言在历史上都对应得多么准确，可是在今天都不太准了。为什么？我们换一个角度就能明白，所有的预言的最后时期为什么要指向今天，就是在暗示人们，在本期人类文明的最后时期，肯定会有大事出现，肯定会有救世主的来临。不然留这些预言干什么？基督徒们讲大审判，玛雅预言讲人类的进化，梅花诗讲一愿其花春为主，那么是谁来净化人类，对人类大审判呢？这满院的奇花指的又是谁？这个主是不是主持大审判的神佛呢？当然，今天的预言之所以失去了应有的水准，根本原因是有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他们的慈悲足以改变原来天定的轨迹，因为他们的无私与坦荡，尽管他们默默无闻，或者处于磨难之中，可是他们为众生担当的胸襟，或许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替众生承担了苦难，为世人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人类传颂的神迹只能在神迹发生后，又被众多的世人所认可之后才得以流传。可是在神迹发生过程中，有些人并不知情，尽管他已经受益。当一切都真相大白，或世人有过亲自的体悟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他们之所以能走过那些不可思议的劫难，确实是因为有一大批无私无我的修炼人的存在，才使他们一步步地走到了未来。
我的得法经历，作者山娃。首先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感谢同修的帮助。2008年初，同修在我办公室对我说，你看过转法轮吗？如果你愿意看，就给你送一本来。我说行啊。我当时对法轮功一点不了解，只是知道有很多人练，而且政府在打压，完全出于了解的心理，所以就想看一看。几天后，同修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有一定文化知识，人生经历也不算单一，无论社会知识还是人生道理，甚至阴阳、五行、风水也略知一二，所以拿起书来就是概略的翻看，个别段落认为新奇点的就读一读，前后不到2个小时就算看完了。隔了几天，同修问我看的情况，因为我只对书中关于古代与现代不同生活状态一节有点记忆，并且也不认同书中的观点，实际我根本就没有看明白，所以就和同修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见，后来每想起来都为自己的可笑而脸红，同修没有一句反驳，一直静静地听，最后只说了句，你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一遍吧。因为我的确没有仔细看，所以就想，那好，我就认真读一读，看这本书到底写的什么。当天下午，我就在办公室里读起了转法轮，读着读着，越读越感到有深意，越读越感到书中许多道理自己完全不知道，完全在自己的知识理解范围之外，我似乎忘记了吃饭，用了一天多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一遍。 大法就是神奇。平时我在办公室里一定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而这一天多好像没有任何事情打扰。紧接着第二遍第三遍都是一口气读完的，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生命的真实意义是修炼，是回生。只有生命的回生才是人的最终归宿。明白后我非常激动，只后悔怎么知道的这么晚。特别是有天晚上，我读着读着，当明白了为什么做好人，怎样做好人的时候，自然就想起了以前所处理的许多事情，与大法的要求完全是相背离的。如果早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一定会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的。顿时悔恨的泪水流淌不止，自然我就下决心走入了修炼。当时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反复想到了可能会发生的最坏事情，一是可能放弃眼前的一切经济利益，二是可能会离婚，三是可能会坐牢。但是我坚信我不做任何坏事，只求修炼做好人，这没有任何错。在这条道路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我，只要活着我就一定修炼。过去在生命的深处，我时常有一种飘荡之感，总感到没有什么依靠，像没有方向的孤舟。现在人生终于有了航向，有了灯塔的指引，生命终于有了真实的意义。后来我写了一首回首，记下了得法时的感受。回首，茫茫人生路，追东逐西求，海中一叶舟，飘向何尽头。幸遇得大法，豁然明心头。人生哪里来，有往哪里走，古往今又来，几人能回首。今有师尊度，破迷成法舟。
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作者河北省某市大法弟子石花。我是河北省某市大法弟子，叫石花。我修炼大法十多年，无论是个人修炼还是正法修炼中，在我身边发生很多神奇的事。由于自己文笔太差，又不会上网投稿，一直也没写出来。现在正法已到最后的阶段，我不能顾虑再三，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投稿，只为证实大法。九旬老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胆管结石消失了。我婆婆93岁了，家住在河北省某县城。2010年夏天，我婆婆心口疼得厉害，把她送到县医院，经透视、彩超、照相等多种检查，确诊为胆管结石，石头卡在胆管中，下不去，上不来，疼得直叫唤。她的儿女中有几个是在医院工作的，其中还有医学专家教授的，为稳妥起见，儿女们商量决定请天津这方面的专家来这县医院做手术取石。96年，我给婆婆送去大法书和师父讲法录音带，她就开始听法。她不认字，由保姆念，她俩学法。她说师父讲得真好，我爱听。大法被邪恶严厉打压后，她害怕了，怕影响了儿女的前程，把大法书和录音带不知都藏到哪去了。这次我得知婆婆得重病，赶紧回到她身边，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平安度过手术。她求生欲很强，她说我念我念。在临近手术室之前，她对我说，你嫂子，这回我可明白了，要信大法就得真心信，不能嘴上说信，心里不信。我说妈，你的悟性提高了，真信大法会得福报的。护士把她推走了，我婆婆到手术室还在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医生说，这老太太这么大年纪还敢闹这个，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她说90多岁快死的人还有啥怕啊。手术开始了， 怎么也找不到石头，又两次麻醉也没找到石头。结束了手术，他顺利地过来了。医生找不到石头很奇怪，儿女们很吃惊。我说，是他念大法好出的奇迹，类似的事太多了，信大法好吧，会得福报的。他们虽然不敢表示相信大法，但是心里发生了变化。要是以往，他们早没好气地驳斥了，这回只是说，石头没了就好，没了就好。看邪党把人吓得怕到什么程度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倒数第一便正数第一。我的外孙叫天宇，他小时候经常在我这里背一些短篇的经文，听我讲信真善忍当好人的事。他认同大法好，还声明退出了少先队。他平时学习是中等成绩，可是在2010年中考时，他考了自上学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升入了一所全封闭管理的、教学质量最好的、高考录取率最高的一所重点高中。他的父母很高兴，可是开学第一次大考试得了班级倒数第一，一个月可回家一次。他父母得知如此成绩，又急又气，对孩子没好气。天宇到姥姥家来躲避，诉说实情。我鼓励他别气馁，要有信心继续努力学习，到新学校要适应新的教学方法。你不是相信大法好吗？常念九个字的两句真言，师父和大法会开启你的智慧。他心态平静了，还要了一个护身符。他的父母急得一筹莫展。我对他们说，天宇考这样的成绩不蹊跷吗？你们最上心的事不就是他的学习吗？这是神安排的，给你们创造得救的机会呢，促使你们转变观念，认同大法好，就会发生变化的。你们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天宇的学习就会上来，而你们家的事都会顺利的。将来大淘汰人时，你们还能留下来。认同大法好，受益的事例太多了，不花钱，不费力，不求人情，只要真心敬念这两句真言就受益，为啥不做呢？他们同意了，说坚持每天早晚都念，告诉天宇也天天念。天宇的学习逐渐在提高，两个月后文理分班了，天宇到新班第一次考试得了第一名，有的科目年级第一名。天宇回来告诉我他得了好成绩，我高兴地说，姥姥快抱抱外孙吧。我拥抱着天宇，激动地流下感谢师父的泪。天宇发自内心地说，念大法好管用，见效了。我说，相信大法好出神机了，你要珍惜呀。在场的家人，不信大法的，不敢信大法的人，见此情此景，个个都目瞪口呆，半会儿说不上话来。天宇的妈妈是我的女儿，怕影响他们的前途，管着我不让做讲真相救人的事。曾经摔坏我的打印机，发疯大闹，把厨房门踢个大窟窿等。通过念大法好，天宇学习提高的是，全家人对我修炼大法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开始支持我，帮我买耗材等。我姑娘还给买来很多高档的高香，大年夜我给师父上香，他也主动上了香。过年放假，全家聚餐，在辞旧迎新的时候，都互相祝愿一些吉祥话。天宇首先祝愿姥姥在新的一年继续好好练功，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坚信大法的一种表达。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机就会出现。
古风悠悠，将军杀戮多，死者来讨债。作者严谨。王韶因攻取西河立了大功，官做到枢密使，但在这次战役中杀人也很多。他晚年很后悔这件事情，曾经到金山寺向众长老问因果之事，长老们都说，你因执行国王的法令而杀人，就像正在行走的船压死铁罗和革棒，自己是无心的。王韶还是很怀疑。当时有一位叫刁景纯的，他的前辈就曾学佛，忽然有一天王韶和他在寺里相遇，在一起的时候 王韶又拿出以前的话题向他请教，在场的众长老还是用以前的话回答他，唯独刁景纯没有说话。王韶就问刁景纯，你认为怎么样？刁景纯回答说，只要你能打得心下过，意思是只要你的良心通得过，便没有什么妨害。王韶又问，现在我能否打得心下过？刁景纯说，打得心下过的时候，你自然就不问了。王韶越发感到不安，实质上就是王韶还有良心，他的良心通不过。过了几年，王韶脊背上长了一个毒疮，整天都闭着眼睛，医生想看一看他的颜色，让他睁开眼睛。王韶说，我怎么敢睁开眼睛呢？有许多被砍头断脚的人都站在我的眼前来向我讨债。一个月以后，他的病情加重，然后死了。有句话说，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成功万骨枯。世上之事很少不是这样的。
唐太宗从善如流，讲赐觐见者，作者陆贞。唐太宗想修复洛阳宫，张玄素觐见说，陛下刚刚平定洛阳的时候，凡是隋朝的宫室，您都下令想毁掉它，还不到十年，您又想修缮它，何前恶之，而今笑之？皇上说，是我的考虑不成熟，你提醒了我，我马上改正，以后我有事到洛阳去，即使在露天居住也无所谓。并赐给张玄素丝绸200匹以资奖励。
善抓关键便很简单，作者陆贞。先王治理吴国时，四周多是山崖壁垒，他对每一兵每一卒都很宽容。然而部队中有一批军校爱好打猎，外出打猎时又在附近的郊野大吃大喝，有时还骚扰百姓。先王想依法整治他们，可又得借助他们的力量去打仗，于是向严求请教一个适中的计策。严求建议说，不必依法去惩治他们，只要下令泰兴、海盐等县的老百姓不要再上贡鹰瞻就行了。这些军校们没有了鹰瞻之助，不用咱们去阻止，他们自己就会停下来不去打猎了。先王听从了严求的计策，果然一个月后再也没有去郊外打猎的军校了。看来要想解决问题，善抓关键是为上策，弄不弄就想法子去惩治人是愚笨的行为。
这件事可别让天下人都知道了。作者陆文。楚庄王非常喜欢的一匹马因为肥胖而死掉了，楚庄王想用藏大夫的礼节来埋葬他，并说，有谁敢因藏马这件事来觐见劝阻我，我就要杀死谁。幽梦听了以后仰天大哭，说这匹马是陛下最钟爱的马，凭着楚国如此幅员辽阔，有什么事是做不到呢？却只用藏大夫的礼节来葬马，也太对不起这匹宝马了。庄王就问，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对得起马呢？幽梦回答说，我请求用精雕细刻的玉石做棺材，用有花纹的新木做椁，用楠木和樟木做题凑，派士兵去挖墓穴，让老人和小孩一起去背土，请齐国和赵国人在前面陪伴，请韩国和魏国人在后面守卫，庙里享用牛羊猪三种祭品，送给马以万户人家做马的食邑。这样一来，天下诸侯各国听到以后都知道您看不起人，却非常看重马，那才叫敬马爱马呢。楚庄王听完了幽梦的这番话感到震惊，说，我的错误竟到了如此地步吗？幽梦说，请大王按六序的礼节埋葬他，用灶台做椁，用铜笠做棺材，用姜枣以斋戒，用木兰来铺垫，用稻米来祭奠，用火来烧它，最后让人们把马肉吃到肚子里去，这才是恰当的举措。楚庄王心里明白过来，赶紧嘱咐身边的官吏说， 这件事替我保密，可别让天下人都知道了，以免让我在天下人面前丢脸。
神传文化，古风悠悠，放下屠刀真的得到。作者秦自省。王藻在监狱里做小官，每天都带一些钱回来，他的妻子怀疑他贪赃枉法，经常得来些不义之财，就派女佣人去监狱的办公处送给王藻十个猪蹄。等王藻回家后，他的妻子却对他说，我派女佣人给你送去了13个猪蹄。王藻恼恨女佣人偷吃了3个猪蹄，便把女佣人叫到监狱，残酷地拷打了她。女佣人招架不住，违心地承认是自己偷吃了3个猪蹄，王藻就把女佣人撵走了。王藻下班回到家中后，妻子对他说，你每天都带钱回来，我怀疑是不义之财，就用女佣人来试探你一下，你为了3个猪蹄便下狠心痛打他，那些被关押的人在你的残酷刑罚之下还有什么事能不承认呢？但愿今后你别再带一文钱回家，因为那些不义之财必会遭来你死后的罪恶。王藻听了妻子的这番话，恍然大悟，汗流浃背，因而在墙壁上题诗说，家考追求只为金，转增冤债几何深，从今不愿顾刀笔，放下归来游竹林。这首诗的大意是讲，严刑拷打只为追求金钱，没想到会增添许多孽冤，从今往后不再用刀笔构陷，放下贪财之心，回归竹林乡间。王藻马上把所有的财物分散施舍给穷人，辞去狱吏的官差，回家学道。据说后来他竟然得道升天，被四号为宝和真人。据郑轩卓非安日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